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福类福音的第十五课，我们来上课。我是周广亮，听众朋友你好，在我们的播音室呢，还有跟你一块儿学圣经的卢姐妹。
你好，周牧师，大家好。
卢同学你好。
你好。
那今天呢，马太福音第三次上课了，福类福音呢是第十五课了。那么我们不需要考试了，福类福音是什么？
这不是啊，
我们每一天节目啊，我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讲福类福音是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不对？
是。
那好了，马太福音的主题，一讲马太福音的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一章一节会不会背啊？
现在啊不会背啊、可不
可
以看？
可是有个印象啊，跟两个人的名字有关系。
是的，我记得跟大卫有关。
然后呢？
还有亚伯拉罕。
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是介绍这个家谱的。所以呢，我说呢，这个大卫的子孙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马太福音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一讲马太福音呢，不要忘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大卫代表什么？
王。
大卫最著名的一个特色就是王，对不对？
是的，
对不对？那么王这个字呢，或者说君王这个字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一共用了53次。有人做统计说，马可福音用了10次，路加福音用了11次，约翰福音用了13次，而马太福音呢考第一，用了19次。那么这个19次呢，主要是在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使用。不是，这个19次不是都在审判时候使用了，我就说王这个字呢，在审判的时候使用的比较多。马太福音有4次，马可福音有6次，路加福音有4次，那么约翰福音有9次。约翰福音呢，在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用王这个字呢用的最多。可是我们注意，马太呢有15次呢是在耶稣受审以外来使用君王这个字。换句话讲呢，马太福音在这个表达耶稣基督方面呢，君王这个字用的最多。刚才讲了，总体来讲也是最多19次。在这个受审的时候，因为受审的时候一定会问呢，说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吗？所以四本福音书都用王、王、君王、君王。可是在这以外呢，受审判之外，钉死十字架的受审判之外呢，马太用了15次，其中呢9次是马太独有的记载。这是什么意思？马太独有的记载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经卷都没有，就是这个马可没有，路加没有，约翰没有。
那么马太是在哪里有呢？就是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这个家谱啊，家谱里面他用了一个王这个字，就是一章六节讲到大卫王。其他的人呢，他就没有怎么写王这个字。比方说第七节，所罗门王生罗伯安，他没有这样写，他是所罗门生罗伯安，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所以非常强调大卫是王。人人已经都知道大卫是王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还说耶西不是耶稣啊，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生大卫王。
是，
所以我们看得出马太福音的主题呢是大卫王的子孙耶稣基督。
是，
那这是一章六节独特的资料。二章一节、二节、三节、九节也是讲到这个要生的这一位新生的王，这一位婴孩王，或者用香港人喜欢讲的话，比比王啊，在哪里？所以你看二章一节、二节、三节、九节呢，是讲到圣诞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君王，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然后5章35节也讲到君王，18章23节是一个比喻，也讲到这个君王。留意马太有一些比喻呢是讲君王，
是，
甚至同样一个比喻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不讲他是君王，就是说一个人请客， 然后他们都来了走了，有什么什么问题。但是呢，同样那个比喻那个内容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马太用一个国王请客，
是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马太真的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王。那么我们再看到25章的34节跟40节啊，25章34节跟40节讲到最后的审判呢，也是讲到这个王来审判。所以陆姐妹，你说马太福音的主题王君王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了、这个其他都没有讲这么多，只有马太有讲这么多的王。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试考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不是考我
啊，不是考你。听众朋友，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请你说。
好，
那听众朋友说了、我们没有听到，但是他们都知道是君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了。你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1章第5节，听众朋友请你写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这个呢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呢，四本福音书都要写，都有写，因为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
是
那一天呢，我们一般称为棕树主日，在教会做礼拜呢就是受难周的开始。
对，
那么讲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只有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这样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话。那么第4节，请你读第5节，我来读好不好？21章4节5节。
第21章第4节，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这里特别讲这个旧约的应验的这个原来的经文呢，就是撒加利亚书把它引用了出来。这段话引用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他引用的时候，我们相信马太在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应验了撒加利亚9章9节，因为9章9节讲到王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所以他特别提。那么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翻一下好不好？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不讲这个。你看马可福音十一章讲到耶稣基督骑驴嘛，进耶路撒冷，第1节，你看第2节就没有了，
是
第3节，这样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你看呢，没有说应验了旧约或者是君王，没有。马可福音11章第1节以下的经文我们看不到。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翻一翻，听众朋友你比较或者你写下来哈。马可11章，路加19章，19章28节以下的经文没有啊，就讲到他进耶路撒冷，没有这个。比如说将近耶路撒冷37节，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喜，找不到说应验了旧约先知什么所说的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君王，其实没有，其他的没有，那约翰福音也没有。所以这是马太福音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他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再比较，我前面提了，这是马太福音22章1节到14节的比喻，
是
讲到这个结婚的宴席。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参加结婚的宴席啊？当然喜欢，对不对？那么我们去结婚宴席的时候呢，都是很欢喜快乐的。耶稣基督讲比喻呢，也是常常用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22章1到14节的这个比喻呢，你看马太怎么说的。我们要不要全部都读？不要了，我们只读第2节，请陆姐妹你读22章第2节。
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2章第2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以娶亲的筵席。
对，娶亲的宴席就是一个王，对不对？那么同样这个娶亲的宴席呢，在路加福音14章15节也有讲。你看路加福音怎么说呢？路加福音 十四章十五节，十四章十五节
是他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你吃饭的有福了。
然后十六节说，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然后他就没有说是一个王啊，
对，
是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是很有钱，其实这个人大概是王，
是
也可能不是王。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了，马太二十二章跟路加十四章哪一个比喻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对的？
是
最合理的答案是什么？
最合理的答案是，其实他们都对，但是有一些就是写不详细。
那写不详细这里就扣一分。那么他们都对是九十九分了。
是
因为有一个可能是耶稣基督讲比喻不是一生只讲一次，
对，
他可能是讲两次三次四次，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他都讲。那么路加来搜集的时候呢，是这个人听到的，那个时候可能耶稣基督没有讲有一个王，
是
而是讲有一个人，那内容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那马太呢，他所听到的是这样。再不就是像我们想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真的讲了有一个国王。那么当路加写的时候说有一个人，那国王是不是人？
你是
也是人嘛，有一个人，
只是他没写王。
对，他的比喻他要讲一个他的重点，下面讲的内容才是重点。
对，
可是从这个国王能反映出马太在写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将这个重点呢有一点反应，就是说是一个王的筵席。
是，
所以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这样看的时候，就跟他整个上下文跟整本书是中心思想是一致的。
对，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可能性呢，是我们的一个推测。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机会学习圣经，给我们思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思考，是根据圣经的思考，而不是改变圣经，这点特别重要。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初次读圣经以为，哎呀，圣经是可以这样改变的。不是，我们说福类福音为什么同样讲耶稣基督，而会有一些内容上字句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对象不一样，对不
对？
我们看一件事情啊，从不同的角度看呢，会看到不同的这个层面。同样的，兄弟两个人写一篇作文，写我的母亲，内容会不会完全一样呢？
不会的，
他们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可能这个哥哥写的跟弟弟写的不一样，可能哥哥写的对象呢是大学教授，他的层次就不一样。弟弟写的呢是给幼稚园的小孩看的，
对，
他写的又不一样，对不对？
是。
所以呢，同样的一个事实，不同的角度和反映出不同的一些特性。那么马太、马可、路加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好了，耶稣基督是王，然后进入第二点，就是更清楚的对准马太所写的王呢，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是第二大点了，听众朋友写笔记的话呢，你写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王，大卫是王的证据呢，在经文里面已经有了，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六节，对不对？一章六节。那马太呢，从十一本旧约这个的书卷里面呢，十一本的旧约书卷里引用了三十五次大卫的子孙。那么圣经学者呢表示，马太有57次引用了旧约圣经，这是他们做的统计。那么马太福音呢有11次直接指出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个我们在上一课都读了，对不对？这些经文那在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么大卫的子孙这个名词呢，大卫的子孙在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一共用了几次呢？
十七次。
马太用了几次？马可用了几次？路加用了几次？好不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马太用了10次，马可3次，路加4次，就是马太的10次中呢，都除了他的独有材料，只有他有一个独有材料。
对。这个我来解释哈，马太有10次使用大卫的子孙，那么10次里面呢，有只有马太写的一些事情，关于大卫的子孙的，就是一章的1节跟20节，12章的23节， 十五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一章十五节，这个抄笔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记不来啊、请卢姐妹再慢慢的给我们读一下马太独有的大卫的子孙经文。
好，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还有二十节，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一章的十五节，都强调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嗯，而且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以后呢，我会讲这个独有材料跟独特材料。我自己就定下这个独特呢，就是马太也讲，路加也讲，那是马太讲的特别，那么独特。这个马太有讲，马可没有讲，那么就是独有，他只有他自己有的。嗯，那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呢，希望听众朋友你看一下，因为它显出马太福音要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同样的，讲到一个瞎子要找耶稣基督医治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医治我吧。
是。
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在马可福音，他就是说医治我吧，这样的时候呢，是不是马可写错了呢？
不是。
因为呢，马可觉得写大卫的子孙对罗马人、对外邦人，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知道大卫的子孙是这种君王，旧约应验的君王，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嘛，
对
旧约圣经也不熟悉的时候呢，没有意义，所以他就说耶稣啊，医治我吧。这马可福音可能会这样写，而马太福音呢，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呢、啊，医治我吧。一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一念这个圣经，他们就明白他是君王，
对吧？
是大卫王的后代，是神所这个预言的要应验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主。好了，这一点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第一，马太福音的主题君王；第二，我们看了一些大卫的子孙，将经文也给你了；第三，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耶稣的怜悯。当然我们讲主耶稣呢，有很多可以讲的，在这里只提一点，主耶稣的怜悯。
这个牧师为什么一定是怜悯而不是其他感觉呢？
连续怜悯就是耶稣基督的那种善良的心呢、啊、
是
接纳罪人的心。在这个马太福音它比较特别，其他的书信也有了，不是书信，其他讲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的马可呀路加也有，但是在马太福音呢，它稍微有些特别的地方。你刚才的问题很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呢，来看一看这一点。怜悯、连续或者是慈爱啊，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词呢，在福音书共有几次？
23次
啊，我们又统计了福音书，就四本福音书23次。马太和路加福音呢，各用了几次？
10次。
而马可福音因为短呢，他用了几次？
3次。
我猜想也可能马可福音的主耶稣基督强调的是工作的人呢是一个奴隶啊，
对，
就是他的怜悯不怜悯好像对罗马人不重要了，
是
对不对？你是君王，怜悯人才重要，对不对？
对，
皇帝啊，请你这个怜悯我吧，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啊，因为皇帝有这个讲一句话呢，人就会被杀死，会砍头的，所以这个怜悯就很重要了。所以马可福音很少，约翰没有用过，马太呢有5次是求医治的时候用的，那像关于两个瞎子啊，迦南的妇人呢，父亲为儿子求情的，还有另外两个瞎子呢，都讲到这个耶稣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而路加呢，在求医治的时候用了3次，这是比较，我们现在不讲了。马太独有的，只有马太有的这个用词呢，在9章13节跟12章7节，这里就比较特别了。我们看一下，
好，
9章13节，马太福音9章13节跟12章7节，这里不但独有，还是独特。什么叫独特呢？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呢，别的福音书也有讲，但是呢，他却没有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就独特了。马太9章13节，请卢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他是这样讲的：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
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是
揣摩，
我来本不是造义人， 乃是造罪人。
对，我们的卢姐妹广东话讲得非常好啊，也是大学毕业，但是普通话呢讲的机会不是很多，普通话已经很好了，可以在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福类福音上课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课。好，刚才呢你看九章十三节讲到呢，是耶稣跟一些罪人一块吃饭，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说呢，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呢在别的福音书也有，但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讲旧约圣经的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
是，
那么犹太人关心旧约圣经，耶稣基督就引用旧约圣经，而这个呢被马太抓住写了下来，记住写了下来。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也请卢姐妹你来念一下好不好？
好，第十二章第七节。
对，这件事件呢在其他福音书也记载，但是这节经文其他福音书没有写。
好，是这样讲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呢。
对，这里是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就是他们这个在安息日吃了东西，但是照着安息日的规矩呢，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是在例外的情况可以这么做的。那么就有人批评耶稣基督犯安息日，那么耶稣基督就说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我喜爱什么连续，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喜爱怜悯人。
对，
人肚子饿，罪人需要救恩，需要怜悯更重要，而这个呢有旧约的证明，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我喜爱连续。
是，
第二点呢在这里都重复的一个解释，不是旧约圣经里面有的，就是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是，
那个第九章那里呢，九章十三节那里呢，就是讲到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就是你们要想想我喜爱连续是什么，要明白这个意思，要明白旧约圣经，这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写这句话的人是马太，讲这句话的人是主耶稣基督。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把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写了下来。
是，
为什么？因为马太是税吏。税吏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被人家讨厌的一种职业。
对，
没有人喜欢的。
对，他的证据就在九章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税吏跟罪人连在一起，
是同等。
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什么人和罪人连在一起？
是不是现在啊？这个税务官啊？
现在不是，
不是，
现在税务官很清高，很好的。
对啊，
比如说我们讲小偷啊，
哦，小偷，对，
黑社会啊，
是，
对吧？每天赌博的人呢？
啊，
吸毒的人呢？
那就是当时的税吏，就是跟这些人就差不多啊。
不是跟这些人差不多，是税吏，就是大家讨厌的。道德上不好的，对不对？我们说小偷啊，他每天跟小偷和罪人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他每天和赌博的人和罪人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了嘛，对不对？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上一堂课第一堂课你请假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一类的事情。好，那么怜悯这词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凸显的非常重要。那么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也要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九章十三节十二章七节凸显显出了这个怜悯的重要，连续的重要。那么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看完了，我们再有时间的话看一看十八章三十三节。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好，
请卢姐妹你来念好不好？
好的，他是这样讲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按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嗯，那暂时读到这里，后面还有一半，那重点就在这里了，就是说律法很重要，但是呢有比这些规定的什么献上十分之一啊，这个都重要。他说律法上更重要的事，
是，
所以这个律法规条很多，但是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公义，对不对？
对，
信实，
怜悯，
还有中间有一个怜悯。所以公义、怜悯、信实 你们法利赛人没有做，所以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们，
对，
很不客气的责备他们。那么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记得他强调了这个比律法一般他们遵循的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个是怜悯，
是
怜悯。那么十八章三十三节是马太独有的比喻，那里也表达了这个怜悯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就不查考了。好，现在我们讲到马太福音主题的第三个特点呢，耶稣基督的怜悯。现在我们说作者是马太，前面说马太是罪人，对不对？因为马太是税吏，现在他悔改了，他改过了，他在他的这个名单里面呢，我们看一下第九章最后一节，不是第九章，来到第十章了。第十章的第二节以下呢，是讲到十二门徒的名字。
是
十二门徒的名字，你看第三节，第三节讲到腓力，请卢姐妹你留意有什么特点，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讲名字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特点，
就是马太，他只有他是有说明他是税吏，其他的都没有说明他们的职业。
税吏是不是一个好的职业？
不是，
在
当
当时给罗马帝国收税，自己是犹太民族，但是却为罗马帝国干活，
就是、叛国那个叛国，
有对有那样的味道。再加上呢，他以他的这个特权呢，来，好像我们中国呢，以前在被日本这个侵略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说是这个。日本，对不起啊，在广播里这样讲，日本狗子，对不对？替日本人做事的，对不对？
是
一些警察，明明是中国人，但是呢，在日本警察下面做帮手的，来欺负我们自己中国人，那我们都讨厌他，对不对？
对，
因为呢，他是替日本政府来做事情的嘛。那么，他们罗马帝国的这些税吏呢，是在犹太地，犹太人。却收税送到罗马帝国，人们很讨厌他们，
是
他们在自己贪污啊、吃私啊等等的时候呢，又有很多钱，道德上大家更讨厌。可是这么讨厌的他为什么写上，他为什么在十二门徒的名单里面呢？别的门徒没有写，而只有他写上税吏马太呢？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要吐出这是耶稣怜悯他，所以他才可以从税吏成为他的门徒？
对，本来是一个被人轻视的，非常痛苦的，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他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现在不是他们所想的那种税吏了，所以他一写出来的时候呢，更有一个这个突出的一个反应，我现在不是这样了。如果我是一直考老摸的，就是不能够考倒数第一的，以后当他考了第一名的时候，他一定他会写，不是一定会，我是曾经考最后的，因为他现在是考第一了，
是，
对不对？他就不怕了。所以呢，马太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他敢写自己是税吏，那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了。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突出了耶稣基督的怜悯跟爱。这一位大君王啊，大卫的子孙，是怜悯我们的，是爱我们的君王。
对，
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主题跟信息。那么第十五课，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弗雷福音，我们播讲到这。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卢姐妹在这上课。我是周广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上课，再见。
再见。